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14年11月30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V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那么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包括国际新闻和解密时刻，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遭到空前挫败，彻底改变了蓝绿阵营的政治版图。国民党原本在台湾6都16县市的执政呢是占了15席，选后只剩下了6席。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已经辞职，他星期六在记者会上说，他为国民党在选举中的惨败承担责任，
负起政治责任。
选举结果显示，台湾选民对总统马英九以及他所寻求的和中国大陆保持更紧密关系的不满。马英九星期六晚上发表选后感言时说，人民传达的信息我已经听到了，但没有透露辞职的消息。中国大陆在台湾选举之后表示希望继续发展两岸关系，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我们注意到这次选举的结果，那么希望两岸同胞珍惜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成果，共同维护并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呼吁市民星期天晚6点前往金钟占领区参与对准政权市政民主的集会，并提醒自带安全保护设施。那么据悉呢，警方将在港岛增派3700警力加以戒备。尽管双学呢声称没有特别安排升级行动，也未必周日行动，但是呢还是呼吁占领者自带眼罩、头盔、口罩、雨伞等防护装备，声称呢是应对警方近日在旺角清场时对占领者甚至路人使用警棍、胡椒喷雾和催泪鼠剂等。双学也要求市民坚守和平非暴力抗争原则，切忌携带利器，主动挑衅或者是攻击警方，更不要投掷任何物品。警方星期六晚上表示呢，对有团体呼吁市民参与金钟非法集会，扬言将行动升级表示遗憾。此外呢，高等法院星期一将对金钟占领区的临时禁止令作出裁决。据报道，警方暂无计划清场，等待裁决之后再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埃及警察对1000多名不满法院对前总统穆巴拉克2011年屠杀反政府示威人士作出无罪宣判的抗议者使用催泪瓦斯和水炮。埃及卫生部表示，至少2名示威者死亡，9人受伤。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星期六在法庭内欢呼鼓掌，而场外民众则要求司法公正和报复。穆巴拉克的儿子和其他同案被告亲吻他的额头，穆巴拉克当时在竖立着的担架上听取判决。法庭同时撤销了对穆巴拉克腐败罪的指控，但他将继续在监狱医院服刑，因为他此前被判犯有贪污罪，刑期是3年。2012年，穆巴拉克因为被控1年前阴谋杀害239名反政府抗议者而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上一级法庭在审理上诉时推翻了这一裁决，并下令重审。穆巴拉克的内政部长和其他6名高级安全官员也被宣判无罪。另外呢，对他2个儿子的贪污指控也被撤销。埃及一家电视台报道说，一名检察官正考虑对星期六的裁决提出上诉。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星期天结束了对土耳其3天的访问。星期天，他和全球3亿东正教徒的领袖普什牧首巴塞洛缪一道呢，出席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宗教仪式。那么令人沉醉的圣歌回荡在伊斯坦布尔的宗法圣乔治大教堂。两位宗教领袖星期六还参加了在宗法圣乔治大教堂举行的普世基督教礼拜仪式。教皇向普世牧首巴塞罗缪鞠躬并征求他的祝福。巴塞罗缪呢亲吻了教宗方济各的头表示祝福。星期六早些时候，那么教宗方济各参观了17世纪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也就是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方济各是第4位访问土耳其的天主教教皇。那么土耳其的主要人口是穆斯林，但是土耳其宪法规定为世俗国家。在美国密苏里州的街头对峙中，开枪打死未携带武器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威尔逊辞职。威尔逊的一位律师星期六说，威尔逊从福克森警察局的辞职立即生效。威尔逊自从8月在圣路易斯市郊福克森开枪的打死18岁的布朗之后，一直行政休假。 圣路易斯邮报刊登了威尔逊的辞职信，威尔逊写道，他被告知如果继续留任，将有可能对他的同事和福格森居民造成危险。他说希望辞职能够让社区得以恢复平静。一个大陪审团上星期决定不对威尔逊提出起诉之后，美国一些地方爆发抗议集会。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起从福格森前往密苏里州州府杰弗逊市的游行。那么在首都华盛顿，数百名对福格森裁决感到愤怒的抗议者星期六在历史老城乔治敦的街区举行集会。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11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前中共副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评价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并赞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2008年2月29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赞扬周恩来在文革中忍辱负重。美国之音解密时刻今天要向各位展示周恩来到底对谁忠诚，他的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究竟指的是什么。
1975年9月20日，北京解放军305医院的手术室外，周恩来正缓缓地被推进手术室。然而即使是中国当时的顶级医生们，此时也感到回天无力。周恩来的癌细胞已经扩散，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进手术室之前，推着他从走廊里面，当时邓小平、张群桥、邓颖超、汪东兴都在边上，走到手术室马上就要进去了，周是大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当时邓颖超就让汪东兴把这句话报告主席，报告我。
此时的中国是文化大革命的第9个年头，政治仍然处于动荡之中，经济状况仍然在恶化。此时的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2号人物，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然而在他即将进行生死未卜的大手术之前，这位中国总理最担心的是失去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担心自己被看成是投降派。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等众多中央和省市领导人被批斗，
所以呢，那时候周呢非常的紧张，因为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社会上呢倒周的风潮呢势头又很猛。周那时候就是觉得随时可能要出事儿啊，所以他让那个邓颖超啊，在他那西花厅他办公室的那衣帽架上啊挂着书包，里面装着什么呢？装着他的洗漱用具，准备一旦把他抓走的时候，他拿书包他就进去了。就
让周恩来忐忑不安的是一桩当时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的陈年旧案。1932年2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上海多家报刊登载了一则武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武豪是周恩来学生时代开始使用的笔名，当时包括他在内的243名中共党员宣布退党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后来证明武豪事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一手策划对共产党施展的离间计，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
而毛那时候在32年时候他是中华苏维埃的这个主席了，他的话呢专门发表一个公告讲这是国民党的造谣， 污蔑。
然而，在1967年文革期间，五毫事件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1967年的时候呢，毛为了斗倒流，在全国开展了一个抓叛徒运动。那么周的五毫那个事件的问题呢，就被这个群众举报。举报人是谁呢？国务院秘书长周荣新之女。当时他在南开。
1967年5月17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信中并附上了这个启示。江青在信中说，5月12日夜，收到周荣新的女儿周少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给中央文革来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示，为首的是五豪周某某，要求同我面谈。原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李文清和原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李文清曾经担任原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秘书。据他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回忆，1968年5月4日，许世友将造反派清查敌伪档案时翻出的一张报纸上刊登的五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示亲手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在5月8日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老帅时说，像许司令这样60多岁的人都不知道五豪启示，这是敌人伪造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然而早在1932年就清楚这件事来龙去脉的毛泽东却将这个案子悬了起来。
毛恩的话呢，就批了这么段话，我印象都很深的。这我看到的，看到过的这个原始的档案的复印件。毛说的话呢，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逗号存，然后在存边上呢，用红笔呢画了2条杠。所以五号事件之后啊，后来就成为悬在周这个脑瓜子顶上的这么一把剑呢、啊，哎，那么作为敲打周和要挟周的一个杀手锏呢。
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这件事批示说：“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事情算是告一段落。”随着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第二号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被毛泽东打倒，从1972年开始身处第二号领导人地位的周恩来也感到了来自毛泽东的压力。1972年，毛泽东指示中共开展批林整风，以肃清林彪的影响。然而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毛泽东却暗示周恩来在历史上犯过错误，追随过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逼迫周恩来在党内高层中公开这些错误。
毛在这个年初这个病重的时候呢，曾经一度把权就交给周了，说这个事情以后啊由你来看着办吧。当时那个江青那个在场，这是在李志绥的回忆录里面呢，这个提到这么一笔。但是后来毛病又好了，所以他又后悔了，后悔他就想把这给抹下来，但是你抹下来总要得有个由头吧，因此呢，他就要讲路线斗争了，哎，因为周呢是在这个中共党内按照路线斗争来划分的，周始终是站在错误路线的这一边的。
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周恩来传》，那次的发言，周恩来整整写了10天，对自己做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分的检讨。在周恩来隶属自己犯下的种种路线错误中，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局于江西宁都召开的宁都会议被他称作是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罪过。
毛周关系的一个关节点呢，就是这个宁都会议。
这
个宁都会议呢，我认为呢，这是毛周之间历史这个恩怨的这么一个结子。宁都会议呢，使批毛的这个右倾退却逃跑。那么实际上批这个毛最厉害的呢，在后方中央局的任弼时，和顾作霖，这些人后来都已经很早那就死了。但是这笔账呢， 就成了周的了。
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取代毛泽东出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并领导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一下子毛的话呢就坐冷板凳了，所以毛的话呢一直是耿耿于怀。他说我那个时候连一个鬼都不上门，这个是毛的话一直是记恨周的这么一个地方。周的话呢在延安整风中呢就为此检讨，实际上这背了一辈子的黑锅了，被说成是篡军。
周恩来篡军之说实属无稽之谈。周恩来在1928年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1933年才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1931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而毛泽东当时只担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当时在中共党内军内的地位远远高于毛泽东。
实际上周是一直在中共党内呢相当长时期吧，从张国焘之后，大革命失败后，他就是中共这个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毛当红军总政委呢也是周呢这个推荐的。周的话呢到苏区的时候，到江西的时候，他当时他的职务是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决定军中的大计。所以呢周从上海一到军队到江西，实际上已经还是在毛之上。
即使是中共所说的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也只是在周恩来的全力推荐下当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而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来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是组长，毛泽东和王稼祥是组员，周仍然是毛的上司。
怎么样这个军中第八交易从周恩来这个手里转到毛泽东这个手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周和毛有没有矛盾呢？
毛什么时候真正成为军中第一把手的？这始终是一笔糊涂账。简单的说，就是在遵义会议的时候，刚才说到周仍然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是开始协助周。毛的能力非常强，周的话五次反围剿打了大败仗，自己心里面的话呢也发虚，自己的话呢也有点觉得掌握不了这么一个局面。到了这个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过草地的时候，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毛跟这个张国焘对立的非常厉害之后，周那时候正好得了肝脓疡，发高烧，几乎没死。所以在这过程中的话呢，毛的话呢自然把权就给那个拿过去了。毛跟张闻天两个人在周缺席的情况下，开了一个常委会。这常委会呢决定由毛来负责那军事，周那时候根本没参加会。当然周在这个过程中呢已经开始呢主动的那个让了，因为周自己那也觉得这事情还是毛有办法。
也就是说周恩来并没有恋战？
没有。到了陕北之后，毛那时候还想让周啊把周给挤出那个军队，让他改做地方工作。周这时候讲了话，这时候呢这王稼祥也出来讲了话，这时候周呢继续留在军队做毛的副手。就从那时候开始起，就是确立了后来这几十年的这个毛周的这么一个格局在军事领导上。
红军经过长征抵达延安以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日益稳固。不料1937年10月，曾经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王明奉共产国际之命从莫斯科来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和长江局书记。
当时呢党内可以说大体上可以划成三派，一个是毛派，毛派的这个头号的干将呢就是刘少奇， 然后李少奇下面的一大批人，彭真呐、薄一波呀、安子文呐、这个刘兰涛啊，哎，就这些人，包括军方的罗瑞卿啊、哎、康生啊，都是那个整人的人。这是毛派，再一派就是教条宗派，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强，从莫斯科回来的。再一派是经验宗派，经验宗派代表人物呢，主要那就是周了，其中还包括一大批人了、包括彭德怀，包括陈毅，这人都可以通通划到这里面来。
王明的再次出现让毛泽东感到不安。1942年9月，毛泽东发起了历时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打击中共内部以王明为首的异端势力。
中共的党史上好像延安整风是真正是要整顿全党的风气，最多最多也就是王明受到了一定的批判，但是真正的史实是说主要的被批判的角色是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王明教宗派在党内没根基，真正有根基的呢是被认为是经验宗派，因为他们有实际工作经验，但是呢被毛认为呢经验宗派是给教条宗派这个吹喇叭、抬轿子、跑腿办事的，因此更加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周呢也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靶子。曾经就被威胁的话呢，要开除出党啊，就是彭真呢提出来的，就这样。所以呢，周呢是在这个延安整风中呢，那是被整的是可以说他整整他这个党内高层的检讨发言呢，他讲了5天。是所有领导人里面讲话是这个做检讨时间最长的一个。
延安整风中，周恩来痛心疾首的检讨自己，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极大的罪过，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阻碍。
当时周恩来为什么会屈从于毛泽东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党内大势所趋。因为毛呢确实是这个人的话呢在各方面是高人一筹，特别是在抗战中如何利用抗战这么一个形式壮大发展共产党的这个力量。抗战开始是3万人，抗战结束时候是120万人，所以呢那时候人们就觉得毛的话呢确实是高明，周呢就开始站在毛的对立面，所以周那时候只有那臣服的份儿，实践证明他错了，还真是心悦诚服对毛。
那么最后的这个结果是个什么样子？
延安整风打垮了教条宗派，整服了经验宗派，确立了毛在中共党内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有最后决定之权。
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思想被写入中共党章，成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的中共的指导思想，这也是周恩来臣服毛泽东的开始。不过在中共建政初期的1956年，中国经济计划中出现大量不切实际的激进目标，主持政府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参与了组织反冒金，并且因此与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从1957年下半年起，毛泽东2年之内先后至少13次点名批评周恩来，说反冒进是泄了6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
58年刚刚反冒进的时候 IP 被批成是离右派只有50米远，
这是毛泽东的话。
这是毛泽东的话，在这个南京会议上的那个讲话，只有50米远。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说，这期间周恩来显得非常苦闷。周恩来明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却依旧顺着毛泽东的意思违心认错，甚至提出不再担任总理的职务。在中共8大2次会议上，周恩来在对反冒进进行检讨时表示，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背离他的领导和知识，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 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从此，尽管中共高层仍然不断有人对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提出过质疑和挑战，周恩来的是非观则完全以毛泽东划线了。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举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走向灾难性的大饥荒。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1959年的中共庐山会议期间上书毛泽东，对大跃进提出温和批评，结果被说成是反党，遭到清洗。
在庐山会议上面，周恩来有替彭德怀说句公道话吗？
李锐曾经问过周，你看彭老总这个讲话怎么样？他说我看没什么。实际上呢，周和彭呢，对当时59年的经济形势和那个冒进看法那是一样的。不过周呢，他在这个庐山会上呢，一开始呢，他就在小组会上讲什么比例失调的问题啊，各地的话呢，这个大洪大翁啊，这么样上啊。就彭德怀就在散会的时候就讲了，你怎么不在大会上讲呢？周就说的话呢，这个大会上不好讲啊，这个大会上一讲之后好像就是诉苦了，就把这个大会变成一个泄气的大会，那就不好了。这时候彭德怀就说，周，你这个人太世故，老奸巨猾。
周恩来不仅没有支持彭德怀，而且在彭德怀落难的时候积极参与对他的批判。
周呢，后来在常委会批彭的常委会上，周的话替自己辩护，说彭，你的骨头就是犯上，训顺训服就是没骨头吗？领导干部也是要驯服的，要不然革命怎么那个胜利呢？
从1958年到1962年，大跃进导致中国经济大滑坡，连年饥荒，3-4千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对大跃进进行了一定的反省，发出3分天灾7分人祸的批评，并且与毛泽东发生正面争论。他直接告诉毛泽东，人相识，你我是要上史书的。然而作为中国总理、中共副主席的周恩来，不仅没有像刘少奇等人那样对大跃进提出批评，而且还曾经为了保证城市食用油供应而下令取消农村地区的食用油供应，下令销毁饿死人的统计数字证据。不仅如此，就在大饥荒的几千万冤魂尚未完全散去的1964年，周恩来亲自策划和指导了为毛泽东和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大型歌舞《东方红》。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这场10年浩劫中，中共高层中对文革的质疑、对毛泽东的反抗不断出现。
实际上，控制了上海市。
1967年1月和2月间，中国军方元帅陈毅、叶剑英，以及中国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等人，在北京京西宾馆的中央军委碰头会和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2次有关文革的碰头会上，对文革发出了强烈的不满之声，被文革派说成是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而主持怀仁堂碰头会的周恩来却没有在会上表示任何意见。后来在毛泽东宽恕了这些人之后，周恩来还写信警告他们不要再惹事。
周呢就给这个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古牧五个人写了封信，其中话说得非常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向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意思就是撬他们，不要让他们这回又翘尾巴，然后讲话就放炮惹火。
1970年8月，中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和第四号人物陈伯达一起对文革派发出猛烈批评。
林彪这些思想呢，基本就陈伯达他们的思想呢，九大以后呢应该抓一抓经济建设了，而毛呢、江青这人呢还是要搞继续革命。
毛泽东震怒，不仅打倒了中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而且逼迫军方将领检讨错误，但是林彪拒不检讨。周恩来开始时试图调和双方的关系。
周恩来实际上还倾向于把局势稳定下来，把建设搞上去。
周的本意的时候呢，希望毛林呢俩不要那个，就是缓和下之后呢，这样子我们可以共同的来搞这个经济建设。
然而，当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已经决心和林彪分道扬镳之后，便开始疏远和林彪以及他的四大金刚黄、吴、李、秋的关系了。1971年林彪出走的913事件发生以后，周恩来亲自宣布对黄、吴、李、秋进行隔离审查，并且亲自部署和指挥了抓捕林彪亲信和控制当时被认为亲林彪的解放军空军的行动。文革后期的1973年，邓小平复出，他随后与江青等文革派发生矛盾冲突。毛泽东希望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主持起草一个有关文革的决议，用三七开的形式基本肯定文革。邓小平拒绝了。
当毛给他开这个价码，让他牵头写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所谓三七开，邓呢就给回绝了。周恩来是这人在断绳，那个劝他忍一忍嘛，邓不接受。
然而对于这场中国人承受了十年的劫难，人们从来没有听到周恩来说过一句否定或者至少是质疑的话。人们听到的和看到的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全力支持。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在这期间，周恩来只有两次对毛泽东有所反抗，但是那两次反抗的原因都是周恩来面对毛泽东和妻子江青对自己发动的直接攻击，而不得不进行自我保护。1971年，为了对付苏联对中国形成的巨大的军事压力，毛泽东决定重新与美国接触，周恩来亲自落实，其个人魅力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被称为周恩来外交。不料毛泽东却无端发难。
毛从这个72年开始起，73年就连续不断的在批外交部，因为外交部是周直接主管的。
1973年6、7月间，毛泽东对中国外交部几次提出严厉批评，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记斗争，甚至骂外交部的通报是放屁一通。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说，凡是这类批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面对毛泽东的责难，周恩来不停地做检讨。4个月以后，毛泽东再次向周恩来挥起大棒。1973年11月13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结束的前一天晚上，临时提出要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
头天晚上说， 答谢晚会宴会都已经开完了，基辛格突然提出来说我希望跟周单独会谈。基辛格提出来说呢，希望中美进行某种程度的军事合作，因为那时候中美那时候之所以走到一块来是为了共同对付苏联，而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军事那个部署啊调动啊，美国可以通过卫星啊把调动情况直接告诉那个中国。那天晚上的时候的话呢，因为毛已经睡下了，所以周就没有马上报告毛去，基辛格明早上那就要走，毛又在那儿睡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周呢就跟他说了一个活话，这个活话呢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双方可以指定一个人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有什么样的承诺，但是这件事情被毛就给抓住了，说周对美投降，啊，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
毛泽东大发雷霆说，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统称为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在会上，江青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说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青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这是周恩来自1956年以后第一次反抗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周恩来反抗，马上下令扩大批判会规模，并且专门成立了由政治局成员组成的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帮助小组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检讨，不许用秘书帮忙。批判会在人民大会堂从11月25日一直开到12月5日。
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说的话呢，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哎，苏联人一旦打进来的话，周会当苏联人的儿皇帝。我当年的话呢，采访过这个乔光华，乔光华说他听了毛的这个说是周要当这个苏联的儿皇帝时候，他用的是毛骨悚然。这个整个政治局批周的会议的这个调子就是根据毛的这么一个调子那来定的，所以后来批周啊丧权辱国呀，对美这个投降啊，屈膝下跪呀。1975年的时候，周已经病重，乔光华跟张汉之两个人在305医院看周。其中呢，因为乔光华跟张汉之呢在也是政治局扩大会的列席者，都要发言的，所以他们俩呢就向周呢检讨。
乔光华有一次就当面跟周恩来讲，说是我们当时啊都是在这种形势下都对总理啊说了一些批评的话呀，我就是表示这种心里头的不安吧，歉意。当然周恩来说这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的。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企图彻底打倒周恩来，声称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并且指责周恩来曾经在毛泽东1972年年初病重时迫不及待的要取代主席。
周呢最后是根据毛的调子做了一个给自己上纲非常高的一个检讨，这才算是过关。
周恩来在1973年12月4日进行这次检讨时还带头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
整个批周的这个过程呢，他是毛始终没有出面，但是毛呢是在幕后的话呢在那块操纵会议，派了两个联络员王海荣、唐文生作为他的那联络员来传达毛的那讲话。所以在第一次政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时候，唐文生做了8个小时的发言，把毛近来对外交工作对周的批评全都给亮了出来。
周恩来检讨之后，12月9日，毛泽东终于从幕后出来对周恩来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毛泽东还指着王海荣和唐文生说，他们整我， 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他们整总理。周恩来总算又躲过了一劫。1975年6月16日，已经动了3次大手术，体重不到31公斤的周恩来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写道：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40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75年6月16日22时。对于周恩来来说，这个晚节的标准就是是否忠于毛泽东。1966年5月21日，就在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5天以后，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100年以后也是领袖，晚年不忠，一笔勾销。
周在文革中他要跟着毛走，保持晚节，这是周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操守。
不料1975年8月，毛泽东发起评水浒运动，他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泽东重提投降派问题，又一次触动了周恩来的神经，因为当年的五豪事件和刚刚进行的与美国的谈判都提到周恩来的投降问题。实际上在1972年的毗邻整风中，五豪事件就曾经被再次提起，当时陈云和康生都以当事人的身份证明说，这是国民党的阴谋，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污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在毗邻整风汇报会议上专门做了有关五豪起事问题的报告，并且宣布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要把报告和相关文件资料存档。
当时说好的是要下发各省档案馆存档，就周关于五豪起事他自己的把事情来龙去脉前后经过这么一个说明啊。结果最后呢也没有给他送到各省那个档案馆，这事情就拖下来了。
也就是说这事儿还悬着。
还悬着，一直到了1975年9月20号，周最后一次动大手术的时候。进手术室前，周已经打了麻醉药，自己的话呢在那个卫生间里半天不出来。邓颖超一看怎么办，怎么人怎么半天不出来呢，推门一看呢，邓周呢坐在马桶上呢还在那批改他当年1972年关于五豪起事的那个说明。他最后写，最后是周恩来写于进入手术室之前，又看那个笔记啊，手都已经发抖了，所以这个始终是周的一块心病。
于是便出现了本片开头的那一幕，周恩来在即将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大喊，我不是投降派。这虽然可以算成是周恩来为了自保而对毛泽东的第二次反抗，但更像是周恩来向毛泽东发出的无可奈何的请求，希望毛泽东了解他的一片忠心，信任他。同样也正是出于同一目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千般推崇，万般维护。
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是个什么样子？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周跟江青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这个关系呢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哎，周那时候虽然不常住延安，从那个住在大后方嘛，但是有时不时的回延安。回延安之后，这个江青跟毛结婚以后，那个周呢这个人是非常会这个非常会善解人意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下面有什么情况经常跟那个江青之间呢都有一些那个交往。哎， 这个江青有一些什么心里面的上的这些这个心里面有些话呢，也愿意找周恩来那个说一说。当然那时候只是限于就是一般的生活上的这些琐事，哎，并不涉及政治上，因为政治上毛那时候还没有放江青出山。
毛泽东放江青在政治上出山以后，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是什么样子？
毛放江青出山主要是文革了，那么两个关系应该说呢是以合作为主，啊，同时呢有些矛盾，但是那是次要的。那么毛发动文革呢，他实际上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呢他要放江青出来打冲锋，给这个文革的话打开局面；另一方面他又让周恩来呢尽量的维持住社会生活的这个运转。所以呢周跟江青之间呢仅仅是一种这个角色的不同，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而不是这个路线之争。
文革初期，毛泽东刻意突出江青的政治地位，周恩来对此也不遗余力。比如在1968年3月27日北京的一次10万人大会上，周恩来主动介绍了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他说江青当年写过战斗的文章，红文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就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这个口号。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周恩来提名江青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1973年中共召开十大，周恩来进一步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只是这一次被毛泽东给挡了下来。
周呢，实际上在中共领导人中对毛江关系看得最透的一个，他看清什么呢？文革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夫妻老婆店。前不久邱作出了他的回忆录中啊，
对，
他讲了这么一个事情，很有意思。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这四个人呢，都军队干部进入那个政治局，周找他们专门谈了一次话，在那个中央如何做好中央工作。其中呢，周就提来说，在到中央工作要处理好跟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的关系，处理好了。与江青同志的关系就处理好了与主席的关系。
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周恩来还对江青处处忍让。林彪当年的四大金刚之一，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总理是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恩来回答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为了不得罪江青，周恩来甚至不惜大义灭亲，牺牲自己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1968年周恩来亲自批准逮捕了自己的弟弟周恩寿。
这个周恩寿呢，也叫那个周同宇。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呢，周恩寿啊在家里面的聚会啊议论时政的时候呢，包括这个王光美的这个哥哥王光启，所以呢这个文革的时候呢，这个材料就被人给借出来了。江青呢把这个揭发材料呢就撂给了周了，你看着办吧。周是批示立刻逮捕周同宇，而且呢注明周同宇家有多少人，地址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
尽管文革后透露的情况显示，周恩来当时也是担心弟弟被红卫兵迫害，因此让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周同宇保护起来。但是周同宇毕竟被关进监狱7年，不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同样是在1968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氏受到江青诬陷被捕入狱。
孙维氏可以说是一个传奇女子，也是个通天人物。她跟中共四个巨头毛、周、朱、林有一种复杂的关系，她因此就 得罪了两个文革中最有权势的女人，江青和叶群，因此他就搅到这个政治漩涡里面来，他就成为了话呢这个公报私仇啊，这个攻击政敌的这个牺牲品。据孙文氏专案组的一个人事后交代讲，江青跟孙文氏专案组的人说，孙文氏是这个美女蛇啊，狐狸精是睡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1968年10月，孙文氏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据说他的逮捕令是周恩来签署的，亲自签署的，是这样吗？
据这个周秉德，就周的这个侄女，他讲的话呢，孙文氏和他父亲周同宇，也就是周恩寿，都是周亲自批捕的。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明，1994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
因为确实在当时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在文革中抓人，特别在北京抓人，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而周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因此什么事情都要过他那一关。
周恩来的卫士长程员公跟随周恩来几十年，忠心耿耿。1968年3月，无意之中得罪了江青，江青要逮捕程员公。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东兴说，一定要逮捕程员公，说明我们没有私心。于是程员公被送进江西的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将近8年。1972年5月，周恩来被诊断患有膀胱癌。从那时起，周恩来经历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手术。然而，即使是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毛泽东也从来没有去看望过他。然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始终没有变。在周恩来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到医院看望周恩来的叶剑英曾经和他进行过最后一次谈话。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回忆说，当时叶剑英让警卫和护理人员全部退出。叶剑英和周恩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无从所知。不过叶剑英后来曾经说，当时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剑英试探过周恩来的口气，周恩来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叶剑英说周恩来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1月11日，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开往八宝山。北京上百万人自发地站在长安街两旁为周恩来送行，场面令人震撼。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追悼会在1月15日举行。
政局希望毛能够去参加，但是毛的身体状况呢，要由毛的医疗组做出个判断。医疗组的判断是毛可以去参加周追悼会，不会受影响，时间最好控制在1个半小时之内。
这些都有官方的记载。
对，对。然后的话呢，政治局就为此做了准备，行走的路线呐、啊，什么这种担架全都准备好。而且整个追悼大会的话呢，为了等毛，还推迟召开。但是到最后一刻，毛通过汪东兴传话，不去了，送了花圈。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呢，连张玉凤啊都是看不下去啊。据说是流着眼泪求这个毛啊去参加，但是毛最后还是没参加。
1976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与他共事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没有出席。
1949年以后， 中国发生过无数次运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如今合作社、人民公社早已不复存在，99%以上的右派被认定是错化，得到平反。大跃进引发大饥荒已是不争的事实，文革则是公认的十年浩劫。对于这些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的运动，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都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泽东进行了抗争，他们也因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是周恩来没有任何反抗之举，对于周恩来的不作为，对于中国官方也承认的周恩来说过和做过的违心的话、违心的事，仅仅用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来盖棺论定，这算不算是闻过是非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的，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OMG 美语，看看白洁也教给大家什么有意思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不和。 Bad blood, bad blood, bad blood. 不和。 Katie betrayed me. I can't talk to her anymore. There is definitely bad blood between us.Katie 背叛了我，我再也不和她说话了。Falling out, falling out, falling out. Now, Fan,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了？ We had a falling out last week. I found out she was texting my crush in math class. I am so furious. 我们俩上周闹翻了。我发现她在给我在数学课上喜欢的男生发短信，我特别生气。 Stabbed me in the back, stabbed me in the back, stabbed me in the back. 背后捅刀子。 Really? That's so crazy. Katie stabbed me in the back last year. I had a crush in English class and she stole him from me. 真的吗？太过分了。 Katie 去年也在我背后捅刀子，我在英语课上喜欢的男生被他抢走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had a falling out with a friend? What did they do? Did they stab you in the back? What happened? Okay, bye bye.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以上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主持人安华。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呢联合主持的海峡论坛台湾九合一选举特别报道，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1月30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在六都直辖市中，国民党只保住了新北市，遭遇空前挫败。主席马英九面临了逼宫的压力，可能辞去党主席。那么究竟这次选举结果将如何影响台湾的政治版图以及两岸关系？今晚海峡论坛要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遭到空前挫败，彻底改变了蓝绿阵营的政治版图。国民党原本在台湾六都16县市的执政占了15席，选后呢只剩下了6席。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已经辞职，他星期六在记者会上说，他为国民党在选举中的惨败承担责任。选举结果显示，台湾选民对总统马英九以及他所寻求的和中国大陆保持更紧密关系的不满。马英九星期六晚上发表选后感言，是说人民传达的信息呢我已经听到了，但是没有透露辞职的信息。中国大陆在台湾选举后表示希望呢继续发展两岸关系，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我们注意到这次选举的结果，希望两岸同胞珍惜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成果，共同维护并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呼吁市民星期天晚上6点前往金钟占领区参与对准政权试争民主的机会，并提醒了自带安全保护设备。据悉，警方将在港岛增派3700警力加以戒备。尽管双学声称没有特别安排升级的行动，也未必星期天行动，但是还是呼吁占领者自带眼罩、头盔、口罩、雨伞等保护装备，声称的是应对警方近日在旺角清场时呢对占领者甚至路人所使用的警棍、胡椒喷雾和催泪水剂等等。双学也要求市民坚持坚守这和平非暴力抗争原则，切忌携带利器主动挑衅或者是攻击警方，更不要投掷任何的物品。那么警方星期六晚上表示，对有团体呼吁市民参与金钟非法集会，扬言将行动升级表示遗憾。此外，高等法院星期一将对金钟占领区的临时禁制令作出裁决。据报道，警方暂无计划清场，等待裁决之后再计划下一步的行动。那么埃及方面，埃及警察呢对1000多名不满法院对前总统穆巴拉克2011年屠杀反政府示威人士作出无罪宣判的抗议者呢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水炮。埃及卫生部表示，至少2名示威者死亡，9人受伤。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星期六在法庭内欢呼鼓掌，而场外的民众则要求司法公正和报复。穆巴拉克的儿子和其他同案被告呢是亲吻他的额头。穆巴拉克当时在竖立着的担架上听取判决，法庭同时撤销了对穆巴拉克腐败罪的指控，但他将继续在监狱医院服刑，因为他此前呢是被判犯有贪污罪，刑期是3年。2012年，穆巴拉克因为被控1年前阴谋杀害239名反政府抗议者而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上一级法庭在审理上诉的时候推翻了这一裁决，并下令重审。穆巴拉克的内政部长和其他6名高级安全官员也被宣判无罪。另外呢，对他两个儿子的贪污指控也被撤销。埃及一家电视台报道说，一名检察官正考虑对星期六的裁决提出上诉。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哥星期天结束对土耳其3天的访问。星期天，他与全球3亿东正教徒的领袖普世牧首巴塞罗密欧一道呢，出席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宗教仪式。令人沉醉的圣歌回荡在伊斯坦布尔的宗法圣乔治大教堂。两位宗教领袖星期六呢还参加了在宗法圣乔治大教堂举行的普世基督教礼拜仪式。教皇向普世牧首巴塞罗密奥鞠躬并征求他的祝福。那么巴塞罗密奥呢亲吻了教皇方济哥的头表示祝福。在美国密苏里州的街头对峙中，开枪打死未携带武器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威尔逊已经辞职。威尔逊的一名律师星期六说，威尔逊从福克森警察局的辞职立即生效。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感谢您的收看。
达到各位的期望。 在此个人深深一鞠躬，感到抱歉。
对不起大家，我们努力不够，对不起大家。
大势已去，拖延无益，我应该出来宣布此次竞选结果失败。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3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台湾九合一选举特别报道，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针对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将推出一整个小时的特别节目，除了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之外呢，还有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的最新连线报道，以及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的专访。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昨天落幕的台湾九合一选举呢，可以说这个结果呢，大家关注的都可以了解到非常的惊人啊，吓人。那么有多么惊人多么吓人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来宾来为大家深入的分析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对于台湾未来政情还有这个两岸交流美中台关系等的影响。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我所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还有两岸交流非常熟悉的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政治台湾大学政治系的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黄敏华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台北的来宾以及听众，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先用几张图卡快速带您掌握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一个结果。台湾九合一选举落下了帷幕，六都市长出炉，结果是蓝一绿五。国民党只保住了新北市。那么无党籍的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是以85万多票呢轻取了对手连胜文，赢了他25万票。那么在新北市的部分，国民党新北市的当选人朱立伦，他是以95万票，是出人意料的只赢他的对手游锡堃2万多票哦。那么在桃园市部分，民进党的桃园市长当选人郑文灿是以49万票小赢了他的对手吴志扬。另外台中市也大家关注的焦点，台中市长当选人是民进党籍的林佳龙，他以84万票，以21万多票的这个差距呢击败了胡志强。那么民进党的台南市长当选人赖清德是以71万票大胜他的对手国民党籍的黄秀双。在南部，民进党高雄市长当选人陈菊这次是以99万票大胜了他的对手杨秋兴的45万票。我想先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分析一下六都的胜负，尤其是台北市长的选举。吴教授，
这次整个选举的结果当然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外，就是不是说蓝营会赢，而是说蓝营会输，但是应该是输就是4-2。那没想到最后是5-1，甚至于连新北市都差一点要翻盘。那么新北市这个朱立伦本来声势看好，说是不是要赢35万票，结果现在看起来只赢了2万多票。那我认为这次比较这个竞争激烈的一个是台北市，一个是台中市。这个在过去呢选举的过程里面一路看到这个国民党的民调是一路在落后，那民进党的这个柯文哲跟这个民进党的林佳龙在民调上一路领先。那么所以在这两都来讲，大家都应该是觉得说这个在蓝营的胜券呢是比较微小的。可是本来看好的这个桃园市跟新北市，结果没想到这两个地方选起来居然这么吃力，而且桃园也翻了盘。那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当然是一个按照大家讲就大环境不好，对执政党大家投赌烂票。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警觉到这个网络时代的崛起， 也就是说这次的整个的选举动员的这个操盘系统啊，应该是在透过网络这个效果发挥了很大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基本上透过过去的民调来所做出来的这个估票大概都已经失灵了。所以要知道，就是未来的这个网络系统，这个相关的政党能不能及时的能掌握住，发挥它的作用，这个是应该观察的一个重点。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我们知道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号称台湾选举史上规模最大的地方选举，不过投票率比四年前的三合一选举呢要稍微低一点点了，只有67.59%。那么台湾蓝绿阵营除了决战六个最主要的直辖市之外呢，还互相抢攻16个县市。投票的结果出现了台湾蓝绿政治板块的大挪移哦。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全台湾22个县市的政党执政分布图。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可以说是全线的溃败，全台湾只剩下了新北、新竹县、苗栗县、南投县和台东县，还有一个连江县哦。那么民进党除了继续称霸台湾的南部，也就是台南、高雄、屏东等等之外呢，也攻陷了这个指标性的台中市和彰化县，并且在北部地区呢抢下了桃园市和基隆市。我们看到这个全台湾蓝绿板块的分布哦。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台北市虽然是有无党籍的柯文哲胜出，看到是灰色的，但是它的政治倾向呢一般是被视为偏绿的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整张图呢，台湾北蓝南绿的这个政治板块在这一次九合一选举之后可以说是已经全部被打破了，大片的蓝天变成绿地。民进党的政治版图也非常重要，是已经跨过了这个指标性，我们看到红色的这个浊水溪。接下来就请在华盛顿现场的黄敏华教授分析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全台湾在九合一选举之后这个政治板块的挪移对民进党国民党有何意义？
我想有几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应该来做观察一下。第一个是一般来说台湾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势力大概都是55%比45%，那这一次呢看一些指标性的像台北市或者是台中市大概反过来的，甚至大概是六，民进党六，国民党四，所以这之间大概有15%到20%的一个板块上的挪移。那这板块上挪移，就如同刚刚的吴教授所指出来，可能是年轻人、手头族，或者是这种网络世代的动员。那当然还有一些我看起来是竞选策略上的一些问题，可能原来的国民党高层并没有想得特别的清楚。举例像这个比方说经济。经济现在其实世代上的一个世代正义问题，它并不是自由贸易的问题。可是呢，在选前呢，国民党一直强调是这个，强调是自由贸易。那这个部分就等于是诉求上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此外，候选人问题上，民进党其实各位看他当选的都是非常深耕很多年的，基隆林佑昌、台中林佳龙都深耕了将近10年。可是呢，国民党呢在南部甚至在中部，其实的除了地方派系之外，都没有基层生根的人物。那所以这一些都使得原来我们认为的浊水溪甚至是大安溪这样的一个板块的界限呢，全面的在执政中央执政不佳的情况底下，再加上这些提名策略以及竞选策略上的这个，在我看起来是一些失误，所以造成这样一个很大的板块挪移。
好的，非常感谢黄敏华教授的分析。我们继续想看的是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这个总得票数哦，政党比例的部分，我们请导播来进一下这个图卡。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在这个选举的部分哦，政党总得票数方面呢，可以看到了这个国民党是得到了40.7%的这个选票，那民主进步党是得到了47.55%的选票哦。在总得票数方面，民进党比国民党是多得了84万票，无党籍的比例占大约是11.74%。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先听听我们这个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还有这个跟我们介绍一下台湾方面的一个最新回应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啊，可以说是国民党全线的溃败，甚至被誉为是只有输到剩下了总统府，是1949年以来哦，台湾国民党所选的这个成绩是最糟糕的一次啊，可以说这个还有人这个下标题说这徐蚌会战的大惨败哦。那么甚至我们看到这个行政院长江宜桦，他也已经宣布了辞职。下面我们就先来听听看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他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他的说法是什么。
这次的选举的结果显示政府的施政未能获得民众的满意，而人民的声音也透过选票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宜桦决定负起政治责任，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
除了这个江宜桦已经宣布辞职之外呢，马英九究竟会不会辞党主席，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哦。我们先来听听看，昨天星期六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的第一时间呢，马英九他的回应是什么？
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本党遭遇极大的挫败，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呢，表示歉意，我们让大家失望了。我的责任是尽快提出改革的方案。谢谢大家，
谢谢，好，谢谢。
国民党这次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哦，很多人都把责任归咎在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那么现在他究竟会不会辞职呢？各种说法都有，有人说这因为接下来。下一个关键的时刻呢，就国民党的中常会是星期三啊。那国民党究竟会不会宣布让这个马主席辞去这个党主席呢？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下面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许波，请他我们掌握最新的讯息。许波你好。
好的，东宁。刚才我们从这个马英九昨天晚上，就是星期六晚上呢，他那个谈话当中呢，我们看不出他要辞职。但是今天早上，国民党的发言人陈以信呢，他就向外发表了一条讯息，他说呢。这个马英九总统，马英九主席绝不恋战，他会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接着呢，陈以信还说，在12月3号国民党中常会上呢，马英九主席呢会加以说明。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揣测，所以今天台湾的这个各家媒体呢都纷纷报道说，马英九总统呢可能就是在星期三，也就是12月3号呢。会提出辞职为这次选举败选的负责任。但是比较诡异的是呢，到了今天下午，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呢又出面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我们说马英九主席会负起责任，但并不意味着马英九主席呢就一定要辞职。所以现在呢，这个马英九总统呢能不能辞去党主席，国民党的主席呢，我们还需拭目以待，等星期三才能见分晓。东宁。
好的，另外我们知道这国民党内也出现了这个逼宫的声浪，究竟有哪些人要求这个马英九必须要辞去党主席呢？许波，
你说的对，就是说呢，马英九实际上开始呢，显然他可能没有想到要辞去党主席，但是面临着这个党内越来越这个强大的这个逼宫的声浪呢，可能他会有这样的想，所以台湾媒体今天有说他经过一夜的思考决定呢，他还是辞职为好。那么你刚才问到都是哪些人需要这个希望要求这个马英九主席辞职呢？这个各界人士都有，主要是来自党内方面的压力。我们今天看到有报道说呢，这个国民党内阁的前官员，就是说前内阁官员，像前卫生署署长啊，他就要求马英九要负起责任。另外呢，也有报道说呢，现在国民党籍的立委在立法院，立委有过半要求呢马英九要辞职。另外，今天有媒体还做出一个民意调查，就是说53%接受调查的人呢，也要求马英九辞职，应该负起责任。那么，这个台湾副总统、国民党副主席吴敦义呢，今天也出面为马英九缓颊，他说呢，其实现在呢不辞，比辞呢心里还要苦啊。他说呢，因为辞掉了一了百了，什么都好办；不辞呢，你要需要改革，需要挽救、挽回国民党的名声，所以呢，这个任务可能更为繁重。东宁。
好的，另外我们知道这次国民党败选的这个旧责和检讨，很多人认为说这次的选举结果输成这样子，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马英九跟对岸走的太近，是因为两岸关系的缘故。不晓得这个部分，许波你在台北的观察是什么呢？许波，
现在这种说法呢是很多的，特别是外国媒体对这方面的说法呢，这基本上就是认为这次国民党败选呢，主要是因为两岸关系呢搞得太好，马英九呢和对岸走得过近。但是台湾媒体呢好像还不这样报道，台湾媒体主要呢还是认为呢，这个分析马英九国民党败选的时候呢，主要还是马英九政府的政绩不佳，所以呢他政绩不佳就引起许多民怨，比如说薪水低啊、物价涨啊，还有年轻人不满没有前途等等。但是两岸关系是不是一个因素呢？显然两岸关系也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两岸关系就是借两岸经贸来打经济牌呢，曾经是国民党在历次选举当中屡试不爽的一个法宝，每次选举他都要祭出这个法宝。其实这一次呢，在这个台北市长选举的最后两个星期，我们可以看出呢，马英九政府以及国民党呢也是打这个牌，打经济牌。但是呢， 现在打这个牌呢不灵了。太阳花学运呢已经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人们现在越来越注意到呢，就是两岸经贸究竟谁受利，是老百姓受利呢，还是一小撮，就是说呢，就是叫红顶商人他们受利，受益。现在看起来呢，台湾民众绝大部分呢，把两岸经贸的这个受益人呢，不是定性为这个广大的普罗大众，而是呢，红顶商人，一小撮有特权这个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商人。东尼，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波的连线报道。在继续连线我们台北的另外一位记者永泰介绍民进党反应之前，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黄敏华教授，您认为目前马英九是不是应该要辞去党主席？另外呢，这次败选国民党输成这个样子，很多人认为刚刚提到是两岸关系的因素，甚至有网友留言认为说这是马英九求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个要付出的代价，国民党会输得这么的惨。你怎么分析两岸关系在这一次选举当中扮演的角色呢？
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有关马英九应不该辞党主席。我的看法是这样，从过去历史经验看啊，李登辉在1998年国民党县市长选举输了以后，以及陈水扁在2006-07那段时间也是县市长有挫败，马英九现在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他有权力交班的问题，他有碰到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县市长选举挫败的问题。现在这个状况，如果他不辞职的话，变成马英九就变成国民党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产生会变成非常非常的，在我看起来哈，就说会比较困难。这困难的理由倒不是说需要巩固领导中心，而是说出来参选人会横于这个大情势对他非常不利，而会产生一个对于下一届选举裹足不前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在我看起来越快交棒越好。所以我认为他应该辞。
另外两岸关系有人说这次国民党输这么惨是马英九求见习近平的要付出的一个代价，你怎么看？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说没有错，国民党在过去这两年看起来打经济牌打两岸牌，可是事实上这一场选举为什么台湾部分比较不从两岸关系看，是台湾这两年发生很多政府治理上的问题，食安的问题，还有一些讲白了有一个情绪就是反复反商反二代反国民党，因为这些形象都跟国民党内部的执政的不利有非常大影响。那这一些某一种程度都跟两岸关系在经济部分在这个分配上是趋向于大商人大财团的这个印象是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有关系，但并不是直接的说因为两岸关系太好造成国民党大败，我个人不认为如此。
好的，非常感谢黄敏华教授分析。我们这一次看到台湾的这个九合一选举这个国民党在台北市这个地方输了民进党25万票。有人说，如果是只有看台北市的话，那么昨天晚上应该是柯文哲的夜晚。不过，如果是看全台湾，我们刚刚看到22县市，民进党赢了13县市的话，那么昨天晚上应该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和民进党胜利的一个夜晚，尤其是这个民进党主席说这是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选举成绩。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张永泰，请永泰介绍我们民进党方面的回应。永泰你好。
好的，那么蔡英文在这个选后记者会他特别强调，就是说现在是这个开始要承担责任了那么当然面对国民党的这个败选，他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民进党要有所警惕啊，就是如果这个政府不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话，人民会随时把权力收回去他最后也提到了，就是说面对这个台湾未来的走向除了这个政党的智慧之外，还要结合了这个民间公民团体的这个智慧那么还有就是他也强调，就是面对这个公民这个团体的这个崛起，那么民进党要变得更加的谦虚。那么一般现在外界认为蔡英文是极有可能代表民进党来参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东明，
好的，另外除了蔡英文之外，我们看到另外一位焦点人物就是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的台北市长当选人柯文哲了，他是以在台北市大赢25万票，赢这个连胜文国民党籍，在这25万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跟我们介绍一下永泰这个柯文哲方面的一个最新回应好吗？永泰。
好的，那么柯文哲在记者会当中特别提到了，比方说这个他这次的胜选最主要是因为这个蓝绿的这个高墙已经倒了那么当然也意味着说这个年轻世代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投票给他，最主要是因为厌恶了这个蓝绿之间的这个恶斗的这个情况那么所以他也特别提到说未来呢他会以这个在野大联盟的这个态势来进行执政，也就是说要和这个民进党这个老朋友继续这个交往，还有就是要和这个国民党这个新朋友呢来做这个结合。那么不过他的这个在野大联盟未来在这个施政上面到底能不能够很顺利的推动那么可能还要看看未来的这个政治现实是不是能和他的理想做结合。 东宁。
好的，永泰，这个柯文哲现象全台关注，而北京方面也开始不得不注意柯文哲这一号台湾新品种的政治人物了。那么柯文哲未来是否有可能在台湾的政坛上更上一层楼呢？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又是如何？跟我们很简短的介绍一下，永泰。
好的，那么他斩钉截铁表示说，他这个会以未来四年以市政为主啊，就是他不太可能会去参选总统。那么他的这个两岸的这个论述还是比较接近民进党，就是说他不认为这个九二共识是存在的，不过他相信呢，这个会继续推动这个台北和大陆城市之间的这个交流和交往。东宁。
感谢永泰在台北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接下来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当然像2014年的这个九合一选完，大家关注的就是2016年两年之后的这个总统大选了。我们看这次的投票结果，这个原本被看好的国民党的下一批次的接班人，这个朱立伦哦，在新北市居然出人意料的只赢20,000多票，哎，这个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哦。那么您认为这2016年国民党这个推出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还有可能有哪些人哦？另外，这个蔡英文是不是更有可能在2016可能会赢得接下来这场总统大选呢？您的分析。
我先回答您这个有关绿营的。绿营这个蔡英文深耕，从2012年败选之后，其实他是一直在深耕基层，尤其是在青年这块。那么从我们看到，在这个318学运之后，那么苏贞昌甚至于就已经没有这个对抗的能力。318学运整个都是小英的场子嘛。那所以一直到我们现在看到这整个选举，全部应该有很多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网络世代，基本上都是应该是小英的青年军在操盘的结果。那所以在这个2016年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出来选总统这件事情是应该没有什么悬念的。虽然其他的这个几个直辖市的这个市长赖清德、陈菊都选得不错，但是我认为在民进党内部现在对蔡英文来讲，大家应该都是服气的。那至于国民党呢，本来大家看好说这个朱立伦应该整个声望还不错，可是这次选成这个样子，那么对国民党来说的确是个难题。那未来呢，虽然有一些这个市长已经到任了，比方说像郝龙斌啊这些，那么将来他们的出处，未来在一年多他有没有一个政治舞台或者是更上层楼，这个都有待观察。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副总统本来是也都卡到位了，可是呢未来在这个马政府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评价并不高的状况底下，那么吴敦义副总统是不是能够顺利的代表蓝营出来这个变成这个候选人，这个还是有待观察。那所以我认为在2016年国民党要出有这个竞选意愿的人应该不会太高。因为这个整个社会发展它是一个趋势，从现在开始到这个总统选举只有14个月的时间，这14个月想扭转整个选民的心态大概非常难，我认为是非常难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的分析，时间也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所以先请教武汉吴教授，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有这个钟摆效应，但是您觉得这个钟摆还没有摆过，还要再摆继续往
当然，当然，所以这个钟摆效应就是说，当民进党有了这些一些执政的包袱之后，那个钟摆就会过来。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整个是一个民进党是一个大胜的局面，这个大胜的局面呢，都就是代表了一个民众的一个趋向。如果假如说是赢的不多，他这个可能会有钟摆。可是这次整个就是完全是一面倒的这种形式，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动力。那这个社会动力，你想把它扭回头，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那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这一次在台北市呢，当然这个无党籍参选人柯文哲，他的号召就是要这个超越蓝绿啊。那么他的这个总干事姚立民教授也说，他也是想要这个超越蓝，但是国民党是主打蓝绿，因此他的这个任务就是激发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蓝绿牌。他说，只要这个国民党这个蓝绿牌打得越凶的话，其实对柯文哲就越有利。您看这个结果到这边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呢？
这次民进党或者柯文哲来讲，他们主打的是这个权贵跟平民。那这个权贵跟平民在这次选举里面是正面的，他发酵了啊，所以很多这个政治世家这个受到了影响。那么但是呢，国民党主打的这个统独，基本上他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统独这个议题啊，在台湾现在内部啊， 慢慢会有一些共识，也就是它不是统独的两极，而是积极的两岸政策跟消极的两岸政策来做比较。那如果是积极的两岸政策跟消极两岸政策来比的话，那么一般的选民其实并不在乎消极的两岸政策，甚至有点更倾向于消极的两岸政策，可能要不需要那么积极嘛，所以这样反而让这个民进党能够获利。
嗯哼，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黄敏华教授，就是关于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刚从这个许波还有永泰的报道，这个吴汉教授的分析等等，我们都可以发现到一些台湾以往选举当中很容易拿来被操作的牌，比方说经济牌，比方说统独牌、蓝绿牌等等，在这一次选举当中似乎都不是淡化就是失效了。那么特别也有趣的就是说在这个一些县市当中呢，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这个打说支持某某某就是支持马英九，这个让这个蓝营的候选人大为紧张，就觉得说这个像这个云林县的这个张立善，他就说这个简直是意图使人不当选了。所以这些种种的情况，是不是感觉到说，从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台湾的这个选举文化或是政治文化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同了呢？您的看法？
我想是这样，太阳花学运之后呢，整个国民党执政、中央执政的这个正当性哈，就被很多人所挑战。那不管是年轻的世代，还是社会上有一股氛围哈，就是认为国民党现在呢很多的政策事实上是跟民众的希望是走背道而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说大环境不好，说系统性因素造成国民党这次败选的很大的因素。那所以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在我看起来，由于这一场选举还是事实上还是一个比较趋近地方性的选举，那国民党其实真的没有在太多的地方贴近地方的民意，所以这一场选举的败选呢，在我看起来，从竞选策略来看，从大环境来看，都是造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那其实这样的状况，过去也曾发生在李登辉执政的后期，以及陈水扁执政的后期。所以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其实有从政治学的观点看，它是有相当的相似性的。那所以是不是一个绝对性的政治文化的改变，其实首都的这接下来的这个政治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柯文哲目前现在的竞选团队还有他的班底呢，事实上是各方人马，那到底如何去运作一个台北市那么庞大的一个市政府，以及那么庞大的资源，以及他跟民进党之后的互动关系，我觉得这是值得观察的指标。这些都决定了之后的国民党台湾的政治文化是不是会被改变。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宁。
好的，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桃园的王先生您好，请讲。桃园王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那个一个好的产品，是以顾客的角度来出发，他们越好，他们卖得越好，越赚钱。一个好的执政市长、村里长、领导者，以人民的幸福感为出发，而这个不好的不公不义、无能偏私的执政党，就是以民主这个方式选举的方式来淘汰他，这个就是民主哦。那马英九跟中共都是一样喊这个喊经济，而利益呢都是在权贵方面。而中国比较可悲的是，中国的没有民主哦，所以老百姓呢受到里长、村那个地方官员有吃有喝有拿霸凌百姓，大部分的中国百姓一辈子都是忍气吞吞声。含冤而终。
好的，谢谢桃园的王先生发表您对这次选举的看法，感谢您哦。下一位是从新西兰打来的高先生，新西兰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
嗯。喂，你好，就是我提一些自己的看法吧。
嗯。
喂。
请说，高先生。
那我提一些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因为我。你好，因为我自己的家乡是在福建嘛，所以我是以这个大陆的这个比较清朗的这个观众的观点来角度来看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感到比较遗憾的嘛。但是我觉得国民党会败选啊，输得这个一塌糊涂的，这就说明他国民党本身是有问题的。我觉得国民党为什么会败选是这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台湾长期以来啊，这个他的这种经济啊是。就是国家对市场的垄断，它是有一定的垄断的，到现在其实还是这样子。现在是这个官僚跟这个利益集团啊在垄断台湾的这个经济资源，等于说以前四大家族垄断中国经济的这种 常理我到现在还在的，没有真正的放权，没有真正的把权力给老百姓，所以台湾的这个贫富差距一直都存在。马英九他回避这个问题，把经济的把这个过度的依赖啊，跟外面做生意，跟这个新西兰，跟什么，跟纽西兰，跟这个澳洲，又跟中国大陆，跟香港，他回避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造成了这个赚来的钱啊，都很多都是流到了上层的手里，民众啊没有得到利益，所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好的，谢谢新西兰的高先生，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听众都有很多想要发表，不过我们时间有限，大家稍微精简一些哦。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请说。高雄王先生，
各位VOA 的听众观众大家好哈、那个我们南部哈，我们的陈局市长赢过杨秋兴哈，
99万票，
10万，这个我在上个礼拜我有讲过是稳操胜券嘛。那至于那个柯P呢，那个柯教授他会赢呢，那个赢的话他是有先天上说民进党不要高兴太早，第一个就是说黑心魏应聪的黑心事件，黑心持有事件，第二个就是那个连战的混蛋说，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军统哦，我们好北北他的什么中华民国会灭亡，这三个也是促进这个我们这个大翻盘的最主要原因，谢谢各位。
好的，感谢高雄王先生来电，再接一位对岸的听众，看看对岸的听众怎么看这个台湾这次九合一选举。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喂，
张先生，
问一个问题啊，
请讲。
我问一个问题，今天晚上那个两位主持人和两位嘉宾都穿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在为国民党送葬？
您就问这个问题吗，张先生？张先生，这台湾这个很多颜色都有政治意涵，所以穿黑色是最保险的啦。感谢张先生来电。这个我们线上听众观众很多，我想把这个问题留到最后再请总结的时间，请两位来宾为你们分析哦。我请线上的听众观众耐心等待，稍后呢回来之后，我们还要继续分析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究竟对两岸关系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北京和华盛顿是如何看待这次的选举结果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但是从承担责任的开始，我会更加
没有达到各位的期望，在此个人深深一鞠躬，感到抱歉，
对不起大家，我们努力不够，对不起大家。
大势已去，拖延无益，我应该出来宣布此次竞选结果失败。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37，马上进入海峡论坛啊。今晚选举特别节目的下半场，那么看到了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星期六针对台湾选举结果发表了简短的回应，他说北京方面已经注意到这次选举的结果，希望两岸同胞珍惜两岸关系得来不易的成果，共同维护并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那么究竟选举之后民进党和北京要如何交流，两岸关系会出现什么样微妙的变化呢？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陈婉仪主任，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陈主任您好。
东尼您好。
您好，想请教
大家好。
想请问您的是在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呢，民进党掌握了更多的民意，也势必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哦。究竟民进党打算如何在中国政策上进行调整，和北京更务实的来进行交流呢？陈主任。
民进党在跟世界交流的努力，当然也包括跟中国进行频繁的交流，例如说赖市长去上海的参访，还有陈菊市长跟张志军的一些谈话，所以我们会继续这个频繁的交流。那如果在两岸的方面，如果有意见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有歧见的话，我们会积极寻求这些争议的化解的之道。那民进党的对中国的政策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一致性的、负责性的，而且可预测性的一个方法，能够建立一个稳定发展而且和平的互动的关系。
好的，除了继续跟北京保持这个原来的交流之外呢，我们知道民进党过去也一直跟华盛顿，就是美国这边保持相当良好的沟通。那么这一次九合一选举之后呢，也马上派出了民进党的秘书长 吴钊燮前大使啊来到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他主要要将跟哪些美方人士会面呢？是不是要针对这次九合一选举民进党的结果和美方人士来进行沟通跟说明呢？陈主任，
是吴秘书长他这次会跟我们一些智库的朋友，还有长期跟民进党保持很好关系的朋友，还有对民进党的对美国的关系有一些问题的朋友来见面，而且他也会亲自跟他们分析我们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 strategy， 还有我们这一次会赢得这么多城市的等于说我们的的不同的方法，跟上次不同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吴钊燮秘书长他会亲自去美国，也是代表我们民进党对台美关系我们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的，另外我们回顾四年前2012呢，两年前的四年前的总统大选啊，2012当时蔡英文主席输给了这个马英九总统，不可否认的这个美国因素跟所谓的两岸因素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那我们展望2016的下一届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如何和华盛顿和北京打交道，来降低美中双方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的一种忧虑呢？陈主任，
我们会一直保持我们就是会一直保持发展能够有一个持续的而且稳定的关系，我们会常常跟美方交流，我们也会保持一个可以很 open 的管道跟中国能够有一定的沟通，所以我们如果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多一些的了解而且多一些的交流跟谈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些一定程度的信任，然后从这样子开始我们就可以有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跟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所以 moving on to 2016年的选举。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陈婉仪主任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感谢您。好的，回到华盛顿现场，我想请教黄敏华教授，究竟这个华盛顿这次怎么看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我们知道在选前的时候，您所在的单位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就办了一个研讨会，当时的主任普瑞哲也是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都好像事先已经知道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有感觉上有点忧虑。您认为美国的学者甚至是官方是如何看这次台湾选举的结果呢？
从选后的美方的反应来看，其实官方是非常正面的，因为这很明显的在台湾这个选举展现了民主的力量，那人民的声音透过选票让执政者听到这执政不满的这个情况是非常明确的声音，那这个其实广义来讲对于美国的民主的这个外交政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点就是说，其实长期以来呢，马英九政府上台之后跟中国的这个关系走得非常近，特别是在经贸依存度上哈，这个已经到达 70%， 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私底下很多美方人士都非常担忧。那这个担忧其实担忧台湾跟中国走得太近，变成没有任何筹码在之后的两岸的互动以及美中台三角关系上的互动。所以其实这一场选举把台湾拉回来一点，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在我看起来，所以其实这一点应该是美方也是乐意见到的。最后一点就是对于2016的这个影响，那如果今天民进党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有可能夺回执政，这时候我认为美方您刚才所谈的那个忧虑或许存在，不过我想这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这个美方应该会私底下跟民进党进行非常密切的沟通，去确保民进党未来的这个像蔡英文这样那么有机会能够夺取大位的呢，希望他在两岸政策上能够有一些至少是私下的一种承诺，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倒不认为美方会那么忧虑，可是美方可能会跟民进党传达讯息是说，也不要把立场说得那么死那么硬，好像说赢了选举一切都会往民进党需要的方向走，希望的方向走。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去看美方跟民进党之间他们私底下的协商跟这个交流是怎么样子。
好，感谢黄敏华教授分析这个华盛顿如何看台湾选举的结果。那么究竟北京如何看台湾这次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呢？也要请教吴汉教授之前呢很快介绍一下这个北京方面在选后的一个最新回应。当然我们提到了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已经很简短的说，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选举结果，要珍惜两岸之间得来不易的这些成果，要共同维护它哦。那么另外呢，北京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有一篇社评哦，他是说试图 图为这个选举结果来降温啦。他说，如果有人认为国民党九合一选举全线溃败，意味着这两年两岸关系的失败，这个话没有道理。他认为说，无论台湾是选成什么样子，都难以干扰扰乱大陆对台的节奏啊。两岸议题长期不是台湾地方选举的焦点，因此大陆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了。台湾社会享受海峡两岸局势稳定的安逸，不会希望重新激励动荡。两岸的尖锐回不到昔日的原点。我想请教台北的吴汉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北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2016可能变天的这样一个结局呢？吴汉教授，
从这个现实的角度来看，北京是应该做这样的准备，而且这样的准备也不是今天选完了才做的。在318学运之后，我们就看到大陆方面已经在关切到台湾内部的一些氛围的转变，所以那个时候才特别请这个亲民党宋主席到北京去，然后来了一场宋习会。那习近平表达了将来对台政策是不会转变的。那么之后好几个动作都是一直在强调大陆的对台政策还是持续进行。可是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选举无论如何对北京的涉台部门应该是一个警示。也就是说，过去的对台工作它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那么你说这次是地方的选举，难道没有涉及两岸关系吗？我相信还是有的，因为要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么多人去投到民进党的投民进党的票。也就是大家基本上就希望这个国民党赶快把权力让出来，让民进党执政，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在。那所以这个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民意思变的一种过程。那我想对中共来讲，他要在对台政策上是不是要去再谨慎的去思维一下，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状况。当然在大的方向上来说是不会变的。那么这样现在就是要看民进党怎么来，就是因为他现在还是地方政权嘛，所以他还不会在两岸政策上有具体的一些作为。不过我的看法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多国民党执政，虽然但是在两岸政策上也不可能有太多的一种发展。那么这个可能就要等到2016是不是真的这个政党轮替之后才会有一些新的展现。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继续也还是想继续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民进党的蔡英文主席他曾经说过，只要这个民进党胜选的话呢，北京会就不得不靠到民进党这边来啊。目前看起来似乎这个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就是说民进党的这个从地方迎回中央的这种态势越来越明显了。那是不是北京就真的像这个蔡主席说的就会靠过来呢？您的观察？
因为这个是蔡主席对台湾内部说话，那这个是等于是安定台湾内部民众的心，就只要你投绿营的都没有问题。可是从中共的角度来看，中共在对很多在对外关系上面，或者是我们讲甚至于是一种斗争形式的那个原则的坚定性，它是过去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确定的。那所谓原则的坚定性，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嘛，就是两岸统一嘛，这都是原则的坚定性。那至于策略上怎么慢慢的这个做调整，这个是可以因时因地而变的。那所以对民进党来讲，那对是不是就可以配合民进党的政策一边一国呢？如果假如说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将来两岸这个问题对中共这样怎么收拾呢？所以我认为这个还有待这个就是调整。也就是说，到底民进党跟中共之间怎么去调出一个共识？如果假如九二共识不在的话，那这个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么所以这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刚主持人，这个到底未来是台湾需求大陆大，还是大陆需求台湾大？这个最终谁要调整政策，我认为是这个问题，就是谁比较有迫切感。
嗯哼，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也请教黄敏华教授，就是目前看起来似乎这个美中台会出现一个新的这种微妙的再平衡啊。那么在先前的这个不管是 APEC 也好，或者是 G20 也好，很多人都观察到说这个美国已经减少甚至是已经要调整先前所谓的这个新型大国关系，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似乎会有一点矛盾。那么再加上如果台湾内部未来真的如果民进党重夺执政权的话，那么是不是其实美中台会出现一个新的这种再平衡的变化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过去美方其实对于马英九虽然在经济上这个政策完全靠向大陆是有所不满，可是在政治上他们其实对于马英九政权是还是比较放心的。那这一点其实是未来民进党的主政者要展现给美方以及北京看的。也就是说，刚刚吴教授指出来的，刚刚蔡英文那一番话说北京会靠过来，如果民进党获胜的话，那是对内说的话，那他必须要建立一个私底下的沟通管道，跟美方跟北京传达某些讯息，这些讯息是说他在两岸关系上的政策不会有一个剧烈性的改变。那这样子一个讯息的传递，在我看起来呢，是未来私底下的沟通是会非常非常的密切的，不管是民进党跟美方，民进党跟中国。那中国其实也应该，因为马英九这一次输得那么惨，他党内的逼宫压力也非常大，他在政治上的对两岸关系的主导性以及未来他的重要性也会逐渐的降低，所以势必北京未来也会把比较多的重心比较平衡的放在绿营以及蓝营的内部，是比较平衡的押宝在两边都有可能出来代表两党竞选的候选人。所以在我看起来，两岸关系目前来看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未知数，因为他还需要去观察民进党获胜之后他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个政策上是不是有一个大的方向的转变，还是会坚持以前的路线。那这些在我看起来都言之过早，目前都还没有太多确切的讯息能够知道。对，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也还有非常多的听众跟观众先接湖南张先生您的电话。湖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您对这次台湾选举有何看法，张先生？
你好啊，东宁好，台北的博弈好，嘉宾们好。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啊。这个昨天九合一选举结果出来了，国民党是败得一塌糊涂。那个昨天晚上啊，这个中央监所的一个专家呀，对国际媒体已经亮出来了。这个2016年呢，也许可能是民进党执政，但是呢，这里画了红线。昨天晚上已经讲了，一就是说，如果民进党不放弃台独党纲，二不承认九二共识，那么党际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再一个，台湾目前就是经济的问题，台湾马英九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所以的话，这个问题如果不搭大陆的顺风车的话，那么台湾未来的路啊，那将是一条死路，只有每况愈下。
好的，非常感谢湖南张先生谈到这个北京对民进党画的红线，还有台湾未来经济要怎么走。如果有时间，请两位来宾在最后总结时间做个简单回应。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讲。河北的李先生
好，嘉宾好，
您好。
我认为通过台湾选举，对北京的当局来说，应该尊重一下台湾人民的选择，之外还要尊重中国大陆人民的选择，是不是中国大陆也来一次像台湾这样的选举，他们还对这个执政党的信任度有多高？另外对这个以言治罪，前不久加州这个宣判，这个因为言论触犯当局的所谓的政治犯，广大民众的态度是什么？
好的，非常感谢河北的李先生，看来关注中国的这个民主自由哦。究竟中国能不能也像台湾有这样的一个选举，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那是啊，下一位我想接听台北黄先生您的电话。黄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哦。黄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那个万箭齐发都是对着那个连胜文，为什么不对那个朱立伦？啊，朱立伦邻居都失火了，连那个老中家在紧张了，他也没有回去看，为什么？所以说今天这个国民党会惨败啊，有阴谋存在，我希望你们检讨一下。那
好的，谢谢台北的黄先生，谢谢您。天津的郑先生您好，是下一位郑先生，请说。天津郑先生，
你好，嘉宾，我想这个台湾的选民啊，这个选举啊，他们的民主度啊越来越高了，这个民主这个慢慢培育啊， 他们现在超越了蓝绿，而民进党这个选举很灵活，把这个台北市这个柯文哲给选上来，这应该的。这个柯文哲而且很接地气，比那个权贵呢，现在他马英九政权就代表那些大企业啊，对他们那个。
好的，谢谢天津的郑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还想利用最后三十秒再接一位黑龙江的顾先生。顾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顾先生请说。
哎，你好，跟你们节目提，跟你们节目提个意见啊，你们这帮专家呀，主持人太啰嗦了啊。还有那什么，那个这个国民党马英九啊，及国民党这帮顽固分子啊，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我早看不惯他们了。进那个门进党早点上台，早点两岸关系紧张，然后打仗战争好不好？
好的，感谢黑龙江的顾先生，我们会尽量简短，也请听众观众朋友们也稍微简短一些哦。那最后两分钟，我请两位来宾各以一分钟做个总结，回应听众观众或是针对我们上下半场针对台湾的政治影响或是两岸关系，给我们做个总结。黄敏华教授，
好。在台湾的内部政治里面，在我看起来，目前可以观察就是2016年接班的这个选举的这个态势。那国民党尤其要观察，那如果马英九继续主导提名权的话，我认为吴敦义出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如果马英九愿意把这个主导权放出来，甚至辞了党主席，让党内的这权力的这个交班能够顺利接上来的话，那我认为朱立伦出现的可能性比较大。那至于最后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在我看起来就是九二共识。那九二共识其实是一种话术，在政治学上是一种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利基点，可是不说死那一个中国是什么中国。那如果说死一个中国是什么中国的时候呢，其实台湾的绿营跟中共那边是完全没有交集的，所以这一点必须要看柯文哲如何有智慧的能够掌握这个话术的运用，而去对于九二共识做出比较明确的表态。
嗯，感谢黄教授深入分析。台北的吴汉教授最后的一分钟。
我想一个选举的结果，它会充分展示这个现阶段这个民众的趋向。那么造成这么悬殊的比例，当然也是其来有致。那么当然是执政团队已经受到这个整个民众的不满，才会宣泄这样的一种情绪出来。那当然执政团队有没有办法将来在这个痛定思痛，然后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些改革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是有待观察。那当然民进党在获得这样的胜利之后，在未来的一年多，那么要面对这个总统大选，我相信这个民进党也会步步为营啊，获得最后的胜利。那但是在对两岸政策来讲，我觉得那才是民进党真正的考验开始。因为国民党过去之所以能够在两岸政策上有所突破，那是因为在两岸之间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共识。那么可是呢，民进党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在所谓共识这个基础上是还不存在的。那么将来的民进党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结论，那对台湾的整体发展，我相信这个所受到的冲击是会非常大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精彩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和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让我们感谢华盛顿现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学者黄敏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您。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好的，海峡论坛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特别报道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们用三个轴线来为您分析，究竟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会不会在礼拜三这个关键时间点辞去党主席？那么民进党要如何回应九二共识这个难题？还有北京方面要如何调整他的对台政策呢？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